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东欧法会在罗马尼亚举行，2011年东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及讲真相系列活动于9月24日、25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来自保加利亚、匈牙利、乌克兰、斯洛伐克、波兰、奥地利、瑞典等国以及罗马尼亚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交流会。9月24日，法轮功学员们一早来到公园集体练功，之后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中共长达12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活动吸引了很多当地的民众。在25日的法会上，有16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
布鲁塞尔民众谴责迫害。2011年10月1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暴行。布鲁塞尔市中心交易宫前的开阔地带是旅客大巴上下车停靠的地方，所以来往的人很多。法轮功学员摆放了法文、荷兰文、英文、中文等不同文种的资料供人们阅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和展板吸引了行人和各国的游客。很多人对迫害的残酷程度表示震惊，对法轮功学员表达了他们的关切。有不少人在签名簿上留言反对迫害，声援法轮功制止迫害。武术爱好者阿伯德看到迫害图片很震惊，他请法轮功学员介绍那些图片上所发生的事情。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后，他在签名簿上写道：迫害是犯罪，必须停止迫害。拉贝先生看过真相展板后，又索取了资料，在签名簿上留言：酷刑是没有用的，法轮功加油。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也来拿资料，他们有的来自河南、四川、东北和北京。他们了解到法轮功的真善人已经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和尊敬。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被杀害的士兵和被打死的刘春玲。近日，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一份美国外交电文说，一名参与1989年六四屠杀的38军士兵透露，1989年6月4日，这名士兵与战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隅朝空鸣枪示警。后来部队中传来消息，说有100名士兵失踪，相信是遭到学生们的杀害。该部队迅速点查人数，确认少了100人。该名士兵与战友因此感到非常愤怒， 当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他们就启动机关枪朝人群扫射。只是在这一次行动中，就有过千平民死亡，尸体随即被士兵用汽油焚烧，然后被直升机运走。然而，令该名士兵无法想象的是，当时被杀害的100名战友，后来又全部出现在部队中。他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他开枪杀害平民之后，感到非常痛苦。同年9月，该名士兵回浙江农村的家乡探亲时，向其母亲透露了这件事。该士兵在休假期间，其服役单位通过地方官员传达命令，严禁他在村内对任何人谈到部队中的事情。其实，用欺骗来煽动仇恨是中共迫害异己的一贯做法，连中共的头目刘少奇也不能幸免。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更是以铺天谎言来欺骗民众，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其中最恶劣的就是中共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一场嫁祸法轮功的自焚伟案。 CCTV 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节目一时欺骗了很多的人，许多人受这个自焚伟案欺骗而仇视法轮功，有的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从而使得迫害升级。纸包不住火，对 CCTV 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伟案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后，发现了许多的漏洞。以刘春玲为例，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开封考察后发现，所谓自焚身亡的刘春玲只是一个三陪女，殴打老母和幼女，从来没有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通过播放 CCTV 的录像可以看到，刘春玲实际上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重物击打头部致死。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立即倒地，一个条状物从其脑后逆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快速飞出，飞出数米远又快速从空中落下，飞起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下手之狠。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击打的部位。被杀害的士兵是假，被打死的刘春玲是真，其目的都是为了煽动仇恨。维基解密中提到的那名士兵，在事实面前发现自己被骗，希望更多被中共长期欺骗的善良的人们能够认清天安门自焚的骗局，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中共隐藏罪恶，洗脑般办到老林深处。在地球的东方，北纬28度，有一处风景独特、风光绮丽的原始森林，那就是四川省古蔺县黄泾老林。这片上天赐予人们的大自然风景，如今已成为现代人休闲度假的好地方。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了隐藏罪恶，把洗脑班办到老林深处，其违法犯罪的活动玷污了这片纯洁的土地。2010年，从6月2日起，古蔺县迫害法轮功的犯罪分子分期分批绑架法轮功学员，秘密囚禁在这里。 已知2010年违法犯罪的洗脑班办了三期，每期十几人，时间近一个月。乡镇干部甚至教师都被胁迫来参与迫害，一对一的，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威逼、恐吓、高压，还采取罚跪、在烈日下罚站、晚上不许睡觉等等体罚折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叙永县陈桂珍老人与泸州江阳区李世贵、李克群、费国芬等法轮功学员抵制迫害，向洗脑班的所谓帮教人员讲真相。后来因为洗脑班参与迫害的人员个个生病，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非法机构610头目王旭病重住院，2010年洗脑班解散。2011年7、8月间，中共恶徒又在古蔺黄金老林办起洗脑班，中共610的违法犯罪活动还在老林深处秘密进行。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善良民众抵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0年12月21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矶乡中盛村，法轮功学员袁玉龙与儿子袁守江、儿媳龚金芬三人被不法警察非法劫持，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全村95%以上的村民们联名力保三人都是高尚的好人，要求当局立即放人，引起轰动。当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几乎整个村庄的村民们都敢于仗义直言，不但在联名信上签名，还都在上面郑重按上了指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仗义，更是对法轮功学员人品的认同。2006年9月17日晚，青岛市城阳区红岛街道派出所指挥联防人员试图绑架红岛西大洋村法轮功学员赵玉群。得到消息的村民们跑出来，把不法人员团团围住，使赵宇群免于被抓。村民们还坚决制止了恶人们抓赵宇群的妻子做人质的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了绑架阴谋。2004年8月8日下午，湖北浠水县的6个警察闯入浠水朱店镇九平村法轮功学员姚望来家，企图绑架姚望来。姚的家人据理力争，抵制他们的非法行为，气急败坏的警察使用暴力，惊动了九平村的村民们。人们从田间、地头、家中赶到姚家，连村长都过来劝告警察不要抓好人，但警察们非常强硬，非抓不可，激怒了在场的100多位村民，众人纷纷站出来和不法警察形成对峙，最后警察不得不妥协。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修炼后，我还了那笔账。我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我得到珍贵的法轮大法已有10多年了。修炼前，我在一国营企业上班，承包了厂里的一个门市，销售本厂的产品。我经常要回厂购货，到出纳那儿交钱。有一次我交了钱后，出纳给了我找补，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过错，我把一捆钱掂了掂就塞小皮包里了。回到门市后，我记账清点钱，结果发现多了900多元现金。我不敢相信，又重新盘了货，确认确实多了900多元。我隐约觉得可能是出纳少收了我的货款，心里略有不安，不过很快又被贪欲和兴奋代替了，想管他呢，又不是我抢的偷的， 钱这个东西当面点清，过后不认，捡到当买到。对这笔意外之财，我高兴坏了。当时厂里付我的工资一个月才300元。后来出纳果然打电话来询问，说他短了款，已经问了很多人，问我是否少付了款。我当时有些紧张，但家里人也说不承认，你又不是故意的，谁叫他不点好，每天那么多人出货，你不承认他也没办法的。于是我坦然否认我少付了款。后来我把这笔钱用了，时间一长没有人再提这事儿，也就忘到脑后去了。可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比好人更好的人。在对照大法的真善忍标准实修自己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去掉了以前各种不好的观念恶习，归正着自己。从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斤斤计较、贪占便宜却又烦恼多多、顽疾满身的人，变成了一个遇事想得开、能为别人着想、快乐开朗、身体健康的修炼者，整个人真的从里到外变了个样。我的巨大改变被所有的亲朋好友见证，我真诚待人、勤奋工作，在厂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和赞赏，包括那位出纳。修炼没多久，一天我在学转法轮时，突然想起了出纳多给我900多元的事，心里感到不安。我得了这不义之财，损了多少德呀。回忆我在占有这笔钱后，我真的出了很多事，得病、摩托车被偷、掉钱，很倒霉。反过来花的钱真不止900多，只是我压根儿没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认为那些都是偶然的。现在我修炼了大法，知道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处处都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书中教导我们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于是我和家人商量，家人也修炼法轮大法，支持我还掉这笔钱。我想不起那笔钱具体是900几十几了，于是就取了1000元整。第二天把钱还给了出纳，并诚恳地向他道歉，说明是因为我修炼大法后才这样做的，希望他不要被电视报纸中的谎言所迷惑。当时只见出纳睁大了眼睛，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关灯后的暴行。中共恶徒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为了逃避日后的追查，也为了加大受害人的恐惧，其实也是为了掩盖自己行恶的心虚。许多恶徒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时，特意选择在黑暗中施暴。我们看几个具体的例子。2000年年底，河北保定市望都县贾村乡西溪村法轮功学员苏慧丽被绑架到乡政府，恶徒耿新琴、牟平军带一帮人把灯熄灭后，用笤帚、棍子抽打苏慧丽全身，打得她鼻子、嘴鲜血直流。恶徒们边打边说：“你说你练功练好了肝硬化、肝腹水，今天非打你的肝不可。”接着皮鞋猛踢他的肝部。从此之后，苏慧丽旧病复发，于2001年4月10日含冤离世，年仅29岁。在四川德阳监狱，2005年4月27日晚，狱警吴廷海故意叫厕所值班的犯人离开，再把灯关掉，在门口埋伏好3个犯人。负责监督法轮功学员陈京熙的犯人陶志国故意邀陈京熙一同上厕所，一到厕所，那3个犯人抓住陈京熙就是一顿暴打。毒打一阵后，陶志国看看打够了，一招手，3个犯人扬长而去。行凶者一走，灯也亮了，值班的犯人也出现了。2008年7月9日深夜，在山东省蒙阴县朵庄镇司法所一个房间内， 镇副书记龚茂礼亲自指挥，朵庄乡建主任王衍忠、林业站站长段尊国等一群恶徒，手持橡皮棍，气势汹汹地嚷着，说是要给朵庄法轮功学员齐成荣上课。齐成荣对他们说：“打人犯法。”龚茂礼说：“打你不犯法。”接着就先下手抽齐成荣的耳光，又马上关灯，恶徒们蜂拥而上，把他打倒在地，然后猛踩他身体的各个部位，拳打脚踢，数根橡皮棍抽打在他的胳膊、臀部。一名恶徒说：“打臀部。”就有另一名恶徒用手电照在他的臀部，恶徒们狠命地打，直到打累了，然后开灯问齐成荣：“你说打人，谁打你了？”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红岸派出所，警察刘东升以搜身为由，在审讯室里先把灯关掉，然后乱摸女法轮功学员的下身，并且边施暴边叫嚣：“我要叫你生不如死，我要叫你家破人亡。”中共恶徒们的龌龊变态心理暴露无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兼听则明，识破1400例谎言。1999年7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抛出了1400例谎言，欺骗民众，诋毁法轮功。但事实上，法轮功有着神奇的祛病健身的效果。这里说说几个实例。1998年5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亲赴法轮大法发祥地吉林省长春市考察。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人12553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有效率总数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元。除长春外，北京、广州、哈尔滨等地都有过类似的调查报告，结果是一致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极高，甚至医院判死刑的绝症患者都有康复的案例。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演唱及录制过1000首歌曲，曾被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1983年，39岁的关桂敏歌唱事业正达高峰，却意外发现患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为了治病，他休养1年，四处求医找偏方，并尝试各种气功，但都没见好转。1996年春天，在朋友的介绍下，关桂敏开始学练法轮功，经过1年左右，身体痊愈了。李其华1931年参加中共的红军，离休前曾历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总后卫生部政委、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等职务。李其华的老伴患重病几十年，他身为医学专家和医院院长，给予他最好的治疗也无济于事。但是老伴自从练了法轮功后，很快疾病全消。李其华老人惊讶于法轮功强身健体的神奇效果， 于1993年也开始练起了法轮功，从此他自己一身的病也不药而愈，身体越来越好。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使李奇华深有感触，法轮功是真正的更高的科学，愿人们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转法轮，练一练法轮功。汪志远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身患世界五大绝症之一的渐冻人病，无药可医，但是参加法轮大法学习班的第一天时就全身舒畅，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的现象，体内滚滚热流涌动，还莫名的持续流泪，回家路上多次找厕所大量小便。修炼3个月的时间，身体状况完全恢复正常，他的血色素以前只有6克，不到正常男子的一半，后来也都正常了。而人的血细胞周期一般需要120天，体重也从原来的110多斤恢复到了150多斤。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听说此事来采访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看到汪志远当时正在跑步。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揭穿谎言最有力的证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天下大事早由天定。春秋时期，曹国有一个人梦见贵族们立于社宫，在策划如何灭掉曹国。这时曹始祖郑铎说，且等公孙强来，大家都赞同。梦醒后，那人在曹国君臣中寻找公孙强其人，没找到，他就告诫自己的儿子说，我死之后，当你们听到公孙强要当政，一定要离开曹国，否则非常不利。后来曹伯阳在公元前501年继位，他专号为列骑射。曹国有个村夫孙公强很善射，他把射得的白燕献给曹伯阳，讲起为列之乐，曹伯阳听得很入迷，又同他谈论国家大事，就更可信了。公孙强就此得宠，被任命为司成，掌管工程之职，参与政事。那个做梦的人的儿子得知公孙强入京做官，想起先父的告诫，于是离开了曹国。公孙强劝曹伯阳争当霸主，曹伯阳言听计从，于是背离了当时的盟主晋国，又扰乱宋国，最终被宋国所灭。曹国是周武王分封的一个诸侯小国，定都于现在的山东定陶西南。曹国某人梦见曹始祖郑铎预言曹将亡于公孙强之手，并主告其后世子孙及时离开避祸。曹伯阳继位后，果然因为误听了公孙强的胡说，毁盟称霸，众叛亲离，终于在公元前487年被灭。曹始祖本是周武王之弟，早于灭曹600余年，出现在预言梦中，这件事被古人当作亡灵主告的典型。这个预言性质的奇梦，在后来的历史中终于得到了证实，并被史书记载了下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